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5月23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新闻。5月22日星期五晚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由共和党人目前占据多数席位的参议院通过了总统贸易促进权提案，投票结果是62票支持37票反对。奥巴马总统在得知这一提案在参议院通过的消息后发表声明，在感谢众多参议员抛开党派之分共同支持这一提案之余，还特别表示贸易促进权和这一权利所赋予内阁部门的贸易协商权利，在给予美国中产阶级更多发展机会，为美国各行各业的员工提供一个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以及在国际经贸领域制定规则方面都至关重要。奥巴马总统将这一授权视作是他余下任期内的一件头等大事。另外，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晚间，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授予奥巴马总统贸易促进权，同时还通过了贸易调整补贴提案。总统贸易促进权一旦在参众两院通过，总统和总统手下的官员及其团队将可以在同外国展开贸易谈判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度或者空间。而贸易调整补助提案旨在帮助那些有可能在自由贸易过程当中受到负面冲击的行业和个人。另外呢，美国参议院华盛顿当地时间星期六的凌晨就众议院的一项议案进行了投票，结果是众议院之前提出的并且通过了有关国家安全局的议案没有能够在参议院通过。这项议案如果在参众两院通过的话，那么美国国家安全局将被迫终止目前实行的为了反恐目的的收集美国国内电话通讯记录数据的做法。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工斯诺登在2013年将这个部门的相关信息透露给两位记者后，美国国内关注民权的人士对国家安全局收集电话通讯往来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不过美国国内很多人都认为国家安全局收集相关的信息并没有侵权，而是为了防止或者追踪恐怖行为，维护国家和民众的安全。奥巴马总统称斯诺登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透露出去是叛变行为。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商之一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有可能由于没有向外界通报这家公司出产的车辆在打火启动方面的问题而面临数十亿美元的罚款。相关报道说，有至少造成104人死亡的致命性的一系列事故都和这一技术上的问题有关。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司法部之间目前还在进行协商，但是通用汽车公司此次要缴纳的罚款据说要超过日本丰田公司去年所偿付的12亿美元。丰田公司的问题是没有向外界通报这家公司生产的汽车当中存在有所谓无端加速方面的问题。台湾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民进党已经推举出来的代表全党竞选下一任台湾总统的蔡英文女士，星期六就民进党和民进党之外的社会活动人士之间的所谓整合问题发表了看法。蔡英文以台北市长选举为例，说如果民进党在台北这样一个选举经济重镇能够让贤于观点上倾向于民进党但并不是民进党党员的无党派人士，例如前台大医院主治医师柯文哲，那么相信立法院委员的选举也会有相当的弹性。蔡英文表示，与第三势力整合，即让民进党和第三势力之间最有可能在下一届地方选举当中胜出的人士获得共同的推举，同目前的执政党国民党推出来的候选人展开竞争，是为了胜算，同时也是以便让进步的力量主导国会及台湾的立法院。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填海造岛，美国增派军力，南中国海是否将成为美中对抗的导火线，哈佛大学被告，亚裔是否真的被歧视。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有关南中国海的争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访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是焦点议题。而昨天，也就是星期四，美国公布了中国海军向飞越中国人造岛礁永暑礁的美国侦察机发出警告的视频。这段视频凸显美国正密切跟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也预示中美军方在南中国海的对峙将成为常态。此后，中国外交部呼吁美国尊重中国主权，而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则表示，再多的沙子也堆不出主权。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是否可能成为美中冲突导火线？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立场有无足够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给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美国的 CNN 最新报道呢，中国海军8次向飞越南中国海人造岛礁永暑礁的美国侦察机发出警告。那么您对这次冲突有什么看法？
美国 CNN 通讯社的这次报道显示，南海的局势比外界想象的严重，因为这次飞机 CNN 搭载的美国这个军用飞机啊，这个海神反潜飞过的时候遭到了8次警告，也就是说，中国的警告显示，中国已经把这些人造岛当成它的主权范围，而且显示在这些人造岛上已经设置了航空管制，设置了雷达，设置了军营，它不仅向那个路过的军机发出警告，而且向路过的客机发出警告，所以说对路过的国际航水域构成了严重的干扰。而美国历来就说要维护国际航域的航行自由，因为这个航行自由不仅仅是中国或者美国的航行自由，而且是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航行自由。如果中国在这里设置管制，尤其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前哨阵地的话，将对国际秩序构成重大的挑战。
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就是这次事件看得出来，中国确实已经把人造岛礁呢作为中国的主权领地，但是美国的助理国务卿负责亚太事务的拉塞尔表示呢，再多的沙子也堆不出主权，暗示中国的人造岛礁呢不算是中国的主权领地。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根据中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海洋上在水面以下的暗礁不属于岛屿，因此也就没有领土和领空一说。那么相应的，如果有在这个暗礁上面建造人工岛，是不是就可以改变这个现实？国连那个海洋法公约仍然否定这种状况，也就是说中国造的人工岛并不改变它原来是暗礁，所以海洋法公约只承认原来它是暗礁，你再改对这个更多的人工岛，把人工岛造得很大，哪怕有几十公顷，它仍然属于暗礁。既然是暗礁，中国就没有理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它有领空和领海的这个管辖权。所以美国在这个地区飞行，就是想向中国表明这个人工岛上方的领空和人工岛周围的12海里不是公海，而不是中国的领海领空，所以中国其实无权干预飞行和航行。
好，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今天早上又在发表评论的时候对这个事件说，美国的做法是挑衅，而且强烈的要求美国停止侦察机在这个中国的人造岛礁周围侦察。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中美双方现在啊都在摆姿态。刚刚你提到就是说这个现在南中国海的这个情势啊好像比较紧张，这个中美双方感觉上好像是这个剑拔弩张哈，甚至有一触即发之势。我自己的看法是大家都在这个传达这种信息了哈，各自在表态， 这个中国政府通常是让北京的外交部发言人出来说话，他现在讲的这些话代表中国的这个政府的立场。至于这一立场，这个美国接受不接受，或者国际社会这个接受不接受，另外一回事。这是他的认为，这是他的这个一家之言，他也有权这么去说。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除了喊话以外，已经喊了很久了，至少在过去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里边，就这个南海填海造岛的事情说了很多话，可是好像没有用。这个美国说的越多，中国造岛的速度越快，所以那个卫星的照片显示啊，那个岛一天天在扩大。过去我们说日新月异，现在用在这个上面真的是非常这个贴切啊。这次这个美国派军机去飞越这个人工岛，甚至要派军舰要这个驶进12海里以内，就是传达一个信息，告诉你这个无论这个岛你怎么填，就像拉塞尔说的，这个你把全世界的沙子都集中起来也堆不出主权来。美国就是传达这么一个信息，告诉你这都是白忙活，这个我不承认。至于是不是跑来挑战挑衅，真是不是会有冲突，我觉得目前还没有这个危险。
我们知道在网上民间的这个反应啊非常强烈，那么很多中国的民众都说还警告什么直接把这个美国飞机打下来就是了，那么他们都是说美国的飞机跑几千里以外到中国门口去挑衅，那么这种看法是压倒性的。刘平先生您怎么看这种中国的观点？
好的，其实中国政府或中国人民呢，一方面我觉得是要冷静，人家到这边来有没有侵犯你的领空，你知道中国政府自己也没有说美国飞机请你离开我的领空，不是这样讲的。你看 CNN 的广播 You are approaching the alert zone， 你在接近一个警戒区，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是个岛礁，你说它没有主权，你说不是领土，就算你说的对，我在这个地方是有警戒的作用的，你今天接近我这个地方，我请你离开。也就是说现在在这个事情上双方还是有很大的转圜的空间，并没有必要真的是要走到那一步。民间或者是这个网民的这些五毛吧，再多的钱再多的沙堆不出个主权，再多的声音也不应该会干扰政府的运作，两个大国之间的交往还是要小心的。
我想问一下陈伯鸿先生，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很多人就说中美军机军舰类似这样的相逢哈，就是这种一触即发的这种情况可能会很多，那么是不是会导致擦枪走火？比如说如果在中国的海军发出无数次警告以后，美国军机还在继续在那地方盘旋，那么中国会采取什么行动？就是说未来这种擦枪走火的情况你预见是不是很容易发生？
是的，实际上这不是第一次，美国这一次只不过是把它公之于众，而且特别带了新闻记者去看。美国之所以让新闻记者全程跟踪，听到那个中国海军的这种呼叫和警告，而且对包括民航机的呼叫和警告，是要让全世界知道南海正在发生什么。如果一旦那里发生事情，谁是谁非，谁的责任？因为按道理来讲，中国无权在那里造岛，而美国有权在那里飞行。中国是违法，而美国是护法。中国是挑衅，美国是还击，还以颜色。我想美国在采取这个行动之前早就跟周边国家的商量过，甚至应周边国家的恳请和请求所进行的。因为周边国家眼看着中共凭这个财大气粗，凭借这个海军或者空军实力的强大，在那填海造岛，在七个岛礁填海造岛，甚至3000多长的这个飞机跑道都出来了，周边的小国是眼睁睁看着没有办法，而只有美国这样的强大的军事存在才能让这位国家感到安全，而只有美国才有可能让中共这个退却。那么擦枪走火随时可能发生，因为在去年8月份中共的一架飞机就在一个美国的侦察机前面故意翻滚，而在2001年我们知道发生个撞击事件，而在前两年还发生个两军军舰对峙事件，另外中日之间也发生过什么雷达，中国军机那个雷达照射日本军机，或者说发生过这个军机异常接近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会擦枪走火埋下了伏笔，而且擦枪走火还是次要的，关键是恐怕会影响区域冲突，甚至全面开战。
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实际上中国的填海造岛这个举动并不是就是最近才发生，实际上过去几年来已经在发生。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成为中美关注的一个最大的焦点？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想那个填海造岛呢，我们大概一年以前在焦点对话里也谈过，当时世界各国已经注意到了，但是因为它那个进度还没有完成，所以西方包括这个南海的周边各国只是在关注，而没有真正的加以注意。但是现在填海造岛开始进入了实用阶段，跑道机场跑道已经修起来了，3000米长，可以降起降运输机，也可能是战斗机。所以换句话讲，中国实际上通过填海造岛已经在南海的无主暗礁上造起了一个军事基地。 现在有了航空管制的雷达等等设施，将来安装防空炮火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构成问题了，因为这个所谓的军事基地在南海的建立，它可能就下一步为中共提出所谓的南海航空识别区创造条件。如果一旦如此，那个南海地区的自由航行和航空就将受到严重破坏。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出面，其实希望提醒中国不要再进一步把局势恶化。
张国先生，我们知道这些人造岛礁，那么上面有一些军事设施已经是大家看到的事实，那么从中已经造好的人造岛礁的分布来看，又有一些能不能看出什么一些战略意图？那么美国方面好像有一些分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哈，这个中国方面并没有排除将来把这些岛礁啊用作军事用途。它只是目前强调的是民用，是这个尤其是这个紧急救助啊这方面的，甚至愿意跟美国合作，跟比其他国家合作。但是人人都知道，这个里边的军事用途非常的明显。这个地方在南海的这离中国大陆这么远的地方，大概800海里的这么远的地方，如果能设置一个前进基地的话，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大大增加了中国的这个战略纵深。这个预警雷达如果设在那里，这个所有进入南海的这个舰船都在他的这个观察之中。而且呢，这个美国在南海啊，这个长期以来进入南海如入无人之地，别人根本就不知道它。那中国如果在那里设置了雷达，那一下就全部都这个一目了然。所以这个呢，从军事上来讲非常有用。再一个，它那个地方还可以设置导弹呢，那里可以这个设置这个一些这个防空的武器，所以这个攻击力也会非常强。这个过去啊，大家没有注意，就是因为那里太远，平常看不到。那现在呢，主要是周边一些国家，像菲律宾啊，他特别着急，因为那个基本上那些岛礁在他家门口，
对，
然后是争议的这个领土，靠菲律宾去跟中国抗衡，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只有来靠美国。那美国呢，现在面临什么呢？一个是美国国内这个本来对中国有疑虑的这些保守派，现在声音越来越大。第二个呢，他重返亚洲，他这个再平衡，一定要帮这些小兄弟一些忙。那菲律宾有这个要求，美国当然要到前面去。
刘明先生，我们知道，就是从中国这个填海造岛只是一个事件之一，最近有相当多的有关中国的事件，凸显这个美国军政界对于中国的这个实力哈感到非常的不安。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声音表示，要对中国，美国应该向中国亮肌肉，这种看法现在是很多，请你跟我们介绍这个大的背景，在美国。
是的，像这个就讲南海，现在这几个岛呢，就是在南海的。这个南沙附近的东西南北，成为一个这个所谓的雄踞之势啊，所以美国会有这样的这个忧虑啊，就像这个最知华派的这个兰普顿教授讲的，他为这个事情很担心，因为美国现在仿佛是一种声音，认为这个中国是要向美国来挑战，美国仿佛要把中国当作头号的敌人，不时的我们在华府平常的采访就会有这个感觉，国会们要开一个听证会。然后你上这个太平洋网就是来讨论南海，然后这个外籍记者中心办个简报会，最多的问题还是围绕在南海。拉塞尔那天昨天其实等着是应该问北韩问朝鲜的问题，就没有人问啊，就大家焦点都在南海。然后你看现在又是这个窃密，然后美国这个也是对这个矛头指向中国。你再看这个美国这个自己他这个军事力量，或者是他是要对日本的仰赖更多了，美日之间的这种同盟的关系要扩大。这个都说明了美中之间呢，现在这种相互猜忌，确实是越来越严重。
实际上在不仅是美国，中国的这个强硬派的声音也非常强大。我们知道这次比如说克里访华期间之前之后，中国的官媒呢都是大肆的讲中国要强硬在南中海问题上。那么听听陈破公先生的分析。
对，这个王毅啊，外交部长王毅见到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了一句话，你是来吵架的吗？这句话应该说是很不礼貌的，没有一开门说这个话的。因为如果克里上门呢，他就不是来吵架，是来对话的，是来那个互相了解进行管控。另外这个克里还说了一句话，不是，那个王毅还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我们这个什么捍卫主权是人民的要求，这完全是打着人民的幌子。人民要求结束一党专政，你结束吗？人民要求平反六四， 人民要求就是这个开放言论、开放互联网，说根本不存在人民的要求，说明都已经理屈词穷。这样的情况下，其实王毅啊说话是说给国内人民听，尤其说给国内党内的保守派、强硬派听。因为王毅其实在外交上是个温和派，他原来是驻日大使。我曾经在去年访问日本的时候啊，就跟日本的这个著名的媒体人原田总一郎有一次对谈。原田总一郎亲口告诉我，因为他日本资深的这个现在已经80岁了，一个媒体人和一个著名的记者，他说王毅跟他私下交流的时候告诉他，王毅对毛泽东是深恶痛绝，完全否定，他认为王毅就是一个改革派。当时我也对他这个看法表示认可。那么所以说王毅说这句话完全可以说是不得已，实际上在军方的强硬派，尤其是以前那些军方的强硬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让他工作很难办。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非常强大，倒过来伤了自己，而这个民族主义呢，又是中共的唯一一个意识形态，是他的最后的遮羞布，是他的一张牌，他又不得不打。所以说实事上是他下两难，他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从前上任胡温时代，军方的强硬在南海、东海制造的冲突，他们很难收场。说到现在已经是就是又是七个岛礁所建设，包括了什么华阳礁、永暑礁，而且这七个岛礁的分布啊，我还补充一下，在南太平洋的中心位置看来，它离菲律宾最近，第二离越南近，离中国比较远啊。还有原来有个黄岩岛，离菲律宾100海里，离中国500海里，而中国已经强占了这个黄岩岛，是美方劝阻双方离开之后，中国悄悄回去强占的。像这样的情况下，严重的破坏了国际互信，尤其破坏了美国对中国的这个信任。说在刚才那个国华先生讲了一句话，说不是军事用途，其实十足的军事用途。因为他的喊话说，这里是中国海军，这里是中国海军，请你离开。说这里是中国海军的军事管制区，请你离开。这就是一个军事基地，这就是一个前线基地，而且说的不好听，是一个战争行为。
我想，那么下一步大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问到，如果是美中双方在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或者是哪怕是擦枪走火哈，因为双方现在喊得很凶，但是就像你说，还是比较克制，实际行动比较克制。那么我们就从一个假设的前提来说，如果是双方发生军事冲突，各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如何？我想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当然，你如果打海仗，那是非常不同的，或者跟陆地的战争是非常不一样。那么陈晓农先生，您怎么看双方这个军事力量对比？
我觉得主持人谈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果中美两国真的一旦在南海发生冲突，特别是军事冲突，那个就不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而且呢，那是一场以海军为主的战争。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谁的实力能够赢得战争？下面我稍微简单分析一下。那么中国现在没有可以作战的航空母舰，在没有航母的情况下，它的水面舰队就没有制空权，因此也就没有安全保障。而它的潜艇是没有办法赢得水面战争的。而中国国内本土的这个陆基航空兵是没有办法在南海上空真正作战的，因为距离太远，超出他们的作战航程。美国也同样。所以这个最后中国现在讲得出来的，它能够威胁美国海军的是这个所谓的陆基的远程导弹，但是美国航母编队是在海上是移动目标，不是固定目标，它在不停的航行，所以对陆基的导弹来讲，打这样的移动目标，中国目前也做不到，所以在这些情况对比了之后，说明中国其实并不具备与美军发生军事冲突的条件，也就是说，他现在讲的一切都是咋呼。
好，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国啊，花了这么多的钱，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在南海啊造这么多这个人工岛，它最大的价值是和平时代的价值。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岛礁我可以告诉你，在一两天之内就全部毁掉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对方
这是固定目标。刚刚这个小龙讲了一个，他的舰队在海上是移动目标，你要捕捉他还真的不容易，是吧？现在中国有这个有这个北斗系统啊，稍微好一点，有个天眼可以看。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的话，这个舰队是很难抓到的。但是这个岛礁是固定目标，他就这个炸就好了，对吧？一两天内这就把它炸掉了。所以一旦战争打起来，这些岛礁是没有用的，它的价值在于战争之前。在没有打仗，在和平时期，你放在那里，你可以让人家感到一种威慑，当然也是你的前进基地。人家如果要悄悄突然袭击的话，他要穿过南中国海，到中国这个近海的话，你很早就会发现。
可能情报侦察方面，
他这方面
有
点用途。
对，
但我不认为，这个就军事实力而言，那中国现在当然跟美国没有办法相比。好，这个几乎任何一个方面，在某些这个领域。 这个中国可以对美国构成一定的威胁，仅仅是构成威胁，但是就军事实力来讲，双方现在这个差距太大。等五年以后、十年以后，这个中国海军啊，现在已经刚刚下水的一些新型的舰艇以及在建的舰艇，可能慢慢形成战斗力以后，会对美国构成比较大的威胁。
刘平宪，您对美中这个军事实力这个对比您怎么看？
我觉得国华太乐观了一点，五年、十年啊，就算军舰造成了，你要真正能够有效的来使用，恐怕还是要很长的时间。
嗯，
我曾经看过一个讨论，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打海战就还真没捞到过便宜。
嗯，
也就是说，这个海军呢，它是常年的培植，它需要钱、需要实力、需要人、需要时间。在这一方面，中国花很大的功夫。可是你要知道，南中国海的这如此的辽阔，刚才这个程小农和陈破公也都提到了。你要靠陆基，然后达成你在海面上作战的优势，中国现在是远远不及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美中两国也都真的并不想要打这么一场仗，谁也捞不到好处。就好像讲的拉塞尔昨天在外记者中心谈这个南中国海，有人问他说，那现在美中之间是不是到了临界点了？他不用这个字，他说双方的很多这个双边关系的基础是非常雄厚的，双方在经贸、在文化、在这个安全关系上，所以他觉得也不要这么悲观。
对，美中关系现在中间基本上这个中美双方都把它切割了，
嗯，
有些争议的领域就在争议的领域里边，比如说对南中国海大家看法不同，要吵架关在这一间里边吵，
嗯，
出了这间房到了大厅里，大家还在握手，在这个合作。
好，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军力对比的一些看法。
从表面上来看呢，中国的军力有很大的增长，它的海军、空军当然处于它的近海，在近海从距离上、补给上它有优势，但是中国的海军在它的空军实际战斗力上并没有优势，因为这次由于它在南海的这么一个挑衅行为，咄咄进逼的这个姿态，使周围国家联合起来，尤其美国在跟日本强化了美日安保条约之后，美国邀请日本的军机也到这个南海去巡航，美国日本的军机和军舰还没有启动，一旦日本的军机军舰启动，那对美国是一个极大的增强，对国际的力量，那对中国来说会形成很大的优势。因为不要说比中美，就比中日之间，中国在可以说陆军上对日本有优势，在数量上或者在装备上有优势，但是海军空军仅仅在数量上占优势，而在质量上对日本并没有构成优势。你跟日本在海战空战上都没优势，你怎么能跟在美国有什么海战空战的优势呢？说美国在日本有第七舰队，而在菲律宾现在有它的航空港，重新恢复的航空港，另外跟越南有军事合作，跟印度有军事合作，在整个亚洲地区处于一个包围状态。另外再远一点，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样的这个长期同盟，那么再远一点还有欧洲这样的背景，而俄罗斯它到时候它肯定会坐山观虎的，只要到时候中国跟美国一旦发生冲突，美国向俄罗斯伸出橄榄枝，说解除对俄罗斯的军事制裁，而且对俄罗斯所谓以前的一些行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邻国的骚扰，那么俄罗斯很快就会站到西方阵营，或者说至少保持中立，不会给中国以援手，说中国完全是处于孤立状态。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很危险的就是很类似于一战前二战前的状况，一战前二战前就有一些国家像德国啊、日本就在大力的造那个增加军备，搞军备竞赛，今天的中国一样，而当时的日本和德国也大力的发展经济，这个德国的经济异军突起，在欧洲一举成为第一，仅仅三五年一下就成了一个欧洲的一个经济明星，所以以经济为支撑。另外还有一个相似的就是当时的德国和日本都做了极大的民族主义动员，今天的中国也在做民族主义的总动员，习近平的中国梦把这个民族主义的弦拿到了最高峰，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从军事、经济到这个民族主义的调子，还有这个海洋啊这方面的扩张，都非常类似于二战前的德国、日本的作为。说这样的调子，我觉得非常的危险，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区域冲突，甚至于世界大战。
嗯，程小农先生，我们知道现在有关我们关于这个中国南中国海的这个讨论呢，往往是集中在军事层面哈。那么我想推宽一点点，就是看看经济层面。我们知道南中国海之所以成为这个争论的焦点，很大程度是因为当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储藏。那么很多人也认为呢，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一个目的就是要增加以后的这个勘探钻探的这一方面的优势。那么他们认为中国一旦占定这个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开采这个钻探的优势呢，中国就会沿用这个一带一路的思路和周边争议国家合作共同开采。那么您是不是赞同这种比较乐观的这种判断？
我觉得这个海上一带一路的说法纯属闭门造车，他大概忘了中国的历史， 从清代康熙皇帝到现在，中国这个海上的贸易通道向来是畅通的。清代的大量的丝绸、茶叶还有瓷器运往欧洲，走的就是这条路，从来没有断过。今天中国每天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以及向非洲、欧洲出口的商品，走的也是这条路，所以并不存在开辟海上一路的这个说法。至于中国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控制南海地区来获得更多的石油利益，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放更远的眼光来看。因为中国现在虽然经济上在依赖国全球化，但是它在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采取的一个姿态是叫做冲突边缘性战略，就是说它试图利用美国在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地区性冲突当中持一种比较相应保守的态度，那么中国采取的是你退我进。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之间双方找不到一个平衡点，因为它这个关系一直在移动当中。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只有等到双方的摩擦不断升级，最后双方都意识到再走下一步真要发生冲突了，打仗了，要成世界大战了，这个时候中国才可能和美国寻求到一个平衡点。这就和当年冷战美苏关系一样。但是走向这个过程的这段时间，这种边缘冲突性战略意味着中国正在寻求新冷战。而寻求新冷战，中国没有考虑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它和它的经济利益是完全对立冲突的。一旦形成冷战，那么美国和中国就成了敌对关系。
好，
这个时候就算双方不打仗，两方也不再会有经济互利可言了。中国的全球化，这个依赖全球化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设想也就都泡了汤了。那时候中国要面临的是准备制裁。
我觉得我有点不同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中国啊，在这个南中国海现在这个填海造岛，不是为了准备战争了啊。我觉得他最大的目的在于，他一直在南海想找一个这个立足点。这些年我们听的比较少了，过去听到的就是菲律宾抓了多少这个中国渔民，抓了多少台湾的渔民，然后去跟你要罚款啊，要判刑啊，然后你还要去求情，去交罚款，去把人给赎回来，是吧？那中国的这个海军现在船多了，也跑得远了，可是没有一个落脚点，他到那转一圈，他就得往回跑啊。飞机又飞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主要是要找一个支撑点。至于支撑点将来如果在战争的时候这个有没有用，我刚刚说过了，战争打起来这些点是没有用的，他只是在和平的年代在执法上有它的用途。那个至于刚刚你讲到，就是说石油资源啊、天然气的资源等，中国如果控制了这些他想控制的地方以后，会不会跟周边国家来合作，我觉得这是一种说法而已。这个如果中国真的是想跟别人合作的话，这些这个有伸索这个诉求的这些国家，他是不可能跟你一起来合作的，
因为让中国牵头他绝对不会接受，
他绝对不会接受的，美国也不会接受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宣传的噱头。
好，我想听听刘平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如果是考虑到海军实力对比，那么中国显然是不愿意在南中国海跟美国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那么美国自己本身也是内外交困哈，也有很多焦头烂额的事情，国内国际。那么双方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或者有一些哪些途径来增强双方的对话，尤其是预警机制，在近期内您看到有什么双方这样的渠道？
好的，我想到一件事情，日本首相安倍啊，在华府啊，那两天我都到国会外边去，没几个中国人。韩国人好多啊，大使馆从来也没为这个事情发动，民间组织也没有响应。后来啊才知道，因为美国已经在这中间呢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中日双方都能够降温。那现在就是这个美中之间有没有人在中间做一些调节呢？不容易，两个大国。但是你要知道，南海发生事情啊，中国是受害人之一啊。日本的石油80%走南海，中国的石油39%啊，将近半数也是走南海，所以中国在南海的和平对它是有好处的。国华刚才提到的这个石油，这个到底怎么个开采法子？其实过去这两三年的例子，双方都有很多的这个拉锯。越南也到那个地方弄了一下，后来也不成；中国也到那边去，后来也不成。双方都找子公司来做这个事情，那透过第三者，也就是说，双方慢慢就会感觉到，不只是双方，相关各方慢慢会感觉到。 照现在这种强硬的方式没有办法达到目的。
嗯，
这个拉塞尔也讲了，再多的沙土也堆不出主权来。中国说我不没有，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把它变成一个军事基地。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达到像张华刚才所说的这种和平用途呢？能够符合你自己的这个最大利益？这我想大新型大国关系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双方在磨合中间可以找到一些共识的。
不过我要纠正你一下，新型大国关系只是中国单方面的提法，美国对此是一直不感冒的。好，最后请陈鹏鸿先生来总结一下。
对，这次那个习近平会见克里的时候，应该说当众撒谎。他说我和奥巴马总统会谈的时候一直同意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是单方面提出，美国既没有回应也没有赞同。说他这个话真的是说给 老百姓听的。习近平还有一句话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美中两个大国共存。这句话跟美国的观点形成了差别。这个差别在哪呢？就是说美国和中国共存，那其他国家呢？其他国家怎么办？难道小国就不是国家吗？没有权益吗？说美国这次反复强调国际航行自由不只是给强国的自由，也是给其他国家的自由，所有国家都有航行自由。说美国在南海的举动，它是为了其他国家，为了整个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和平。然后那个中国方面还有一些说法，就是说什么就是中国到那里是为了这个和平的用途，甚至说这个宣传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也是个黑社会头目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从经济霸权到军事霸权，然后又从军事霸权到经济霸权，到时候如果我控制了南海，我就来进行分配，哪个国家跟我听我的话我给你多少，哪个国家不听我的话给你少一些，由我来分配。这是种黑社会老大的思维。我想提醒我们中国人一句话，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南中国海，不要以为叫南中国海就整个范围都是中国的。印度洋叫印度洋，以印度的名字命名，但是印度洋周围有很多国家，绝不全是印度的。墨西哥湾叫墨西哥湾，但绝不是全部是墨西哥的，周围还有巴拿马、美国等等，古巴其他国家。说南中国海，中国已经划了，在线上划了90%属于它，把整个国际线划到了别人家门口。如果美国大国都这么做，比如说美国有大西洋、太平洋，还有这个墨西哥湾，它也来这么划，划到了古巴、巴拿马、这个墨西哥，甚至中南美洲的家门口，那美国在世界上会受欢迎吗？说中美两国之间的观念差异，尤其在维护世界和平是破坏世界和平，维护国际秩序还是破坏世界秩序上有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可以决定谁得道多助，谁失道寡助。
嗯，好的，有关南中国海为何成为美中关系焦点，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美国大学招生是否歧视亚裔学生，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5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有关美国大学招生的一个话题。我们知道申请大学呢，对于美国高中毕业生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关口，而对于成千上万的亚裔学生而言呢，这更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亚裔有强调教育、强调名校的传统，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亚裔常常感到在大学申请中呢处于不利的地位。就在今年各大学发放入学申请之际呢，美国64个亚裔团体向美国教育部提出申诉，指责哈佛大学在入学申请过程中歧视亚裔，要求联邦政府介入调查。那么美国大学尤其是常春藤名校是否真的歧视亚裔，美国社会和大学存在的一些亚裔的刻板印象有没有道理，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张国华先生来，首先从这个哈佛大学被告这件事情来提起，您觉得这64个亚裔团体对于哈佛大学的申诉有没有道理？
你从64个亚裔团体他们提出的这些这个理由来看哈，这些诉求来看，他有当然有他的道理，而且他们也会有具体的事证啊，具体的个人头上的这些这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某个学生在校的时候，门门功课全优，啊，然后这个考这个入学考试 SAT 考的是满分，嘿，结果呢没有录取，这个有的学生这个考了比满分还少200分，录取了， 这个考试的成绩不是全优也录取了，这个里边是不是涉及到不公平？但是呢，我的感觉就是美国这个大学招生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程序，它还不仅仅像这个在中国大陆高考，这个完全是分数这个决定一切。
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你仅仅用成绩跟分数来评判是不是公平，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就是那么公平了。
嗯，好，刘平先生。
好的，我自己这个也常常跟我的孩子谈这种事情，因为我的孩子也在这个年龄层，他们非常明显的有这种感觉。
嗯，
他的这个我这六四个团体提出来也有这样的数据，同样的成绩或者同样要这样申请，其他条件一样，你要满分，那个白人可以少100多，西班牙语可以少200多，非洲裔可以少400多分，这个是公平吗？但看你怎么样来决定公平的定义。那因为这个也就是国华刚才讲的，这个美国这些学校审核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里面也牵涉到很多一时之间他冒出来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也有一些很难决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也常常谈到，就是很有的学校讲你这么好的成绩，那一定有很多学校抢着要你嘛，那我这学校就把机会让给别人了，结果大家都这么想，最后他就变成了遗珠之憾，也是可能的。
就是在这个成绩跟分数面前哈，有的时候你从一个某一个角度去看是学校在歧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是我们亚裔自己啊，对这个入学的这个问题的认知有偏差。
待会儿我们来谈谈这些偏差问题，先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我们刚才我们谈到都是个案，现在我来谈一点这个统计调查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我们学校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教授 Espen Shay， 他专门在1997年，这个用1997年的全国美国各大学的抽样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学生入这个申请的录取资料做了一个分析，他用回归模型分析的结果发现，亚裔学生在1997年平均比这个其他族裔的学生要想进私立名校SAT 必须要高140分，他把这个叫做一种 penalty， 就是一种惩罚，就是族裔惩罚，就是说因为你是亚裔所以你就得高140分，这是一个统计结果。我们不去谈它歧视也好公平也好，只说明这是个现实。那么另外我再举一个反例，199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禁止，从此禁止在大学录取时候考虑族裔，那么结果是在UC Berkeley， 就是加州
伯克利分校，
加大的这个伯克利分校，从1994年到2013年，取消了这个族裔考量以后，亚裔学生的比例从35%升到了45%，上了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族裔的这个考虑会约束亚裔在一些好学校里被录取的比例，这是个现实。
那也正是因为如此，
下面我们就要讨论的就是它到底是歧视还是不公正。
对，陈小龙，您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伯克利分校取消这个种族因素以后，马上亚裔的比例上升到45%。那么如果私立名校都这样做，
上升45%，上升10个百分点，
对，上升到45%。我说的是，如果私立名校都取消这个做法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私立名校最后都成了，比如说一半以上都是亚裔？那么美国社会或者美国大学能接受这一点吗？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依据平权法案呢，说是要对种族啊进行那个调配、调节，明个上进调配。这种调配在一方面，我们很显然看到了它的一个弊端。这个弊端就是说，让一些优秀的亚裔或者白人的学生无法进入一流名校，这有可能直接导致学术的损失和学术成果的丧失，人才的埋没。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对亚裔的学生、华裔的学生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有些学生甚至每次这个报考的时候哭诉，回到家哭诉，包括我的孩子都哭诉，说同班的孩子什么什么就进了什么什么大学，谁谁谁分数比我低进了什么大学。就中国这个亚裔的学生必须比白人高140分，必须比拉丁裔高270分，必须比非洲裔高450分，这个 SAT 的考试啊，才能够进入同等的大学，说对这些孩子本身是个伤害。但是为什么说是两难呢？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一个难，就如果不进行种族调配，那么有的学校就可能是举亚裔或者华裔占压倒。其实现在我听说很多学校，华裔占压倒，中国学生占压倒，据说有些州立大学 中国学生多到了60%甚至80%的地步，甚至于还滑稽到连教授都是中国人，说最后讲课用中文来讲，发生到这个程度。我有个同学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做教授，他就是一个中国教授，然后他的学生中国人占多，最后很多时候用中文在那里进行交流，说他滑稽到这个程度。说这个也是一个，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就出了一个，最近出了一个这个大新闻，说大家晒这个今年的博士毕业生名单，结果这个毕业生名单一看呢，都是中国姓氏的拉斯内姆的中国人，而271个毕业生，其中190个是中国人，就占82%，再加不要再加90%，这种压倒性的环境对学生也不利，就单元的环境，
确实是个两难问题。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入学申请这个事情。刚才张国华先生，您认为亚裔自己本身对于入学的这些
认知上
也有一些偏差，那么您说的这个偏差是什么？
这个我是这样啊，刚刚那个刘平其实。我们都有这个小孩子在这个入学的年龄哈，我自己的女儿也是，这个当时她去这个要升大学的时候，我们其实蛮有担心的，她呢，比如说跟刘平的女儿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她考试不太会考，那考试至少我知道她不是全优，好像有一个良，然后这个 SAT 考试好像也不是满分，
对，
差了一点点，但是呢，她跟其他的美国小孩一样。他在社会活动方面非常的活跃，这个比如说这个美国大选，上一次是克里这个出来选总统，他是很那时候才10几岁哈，非常这个强烈的这个民主派的民主党的支持者，每个礼拜每个周末他带40个高中生到他的这个竞选总部帮他去打电话拉票，这个我有时候说你不用每个礼拜都去，对不对？
对，
这个都不行，我一定要去。小布什这个当选以后，他坐在家里一天坐在那儿叹气。我说怎么了？他说完了，这个。
所以他对政治的这个情
这种热情哈。然后呢，这个他从这个高中一年级起就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公共辩护人办公室去帮这个穷人去这个打官司。这个因为他学了西班牙语，这个每个礼拜都要到监狱去做这个面谈，然后记录送给律师。就是最后呢，这个学校人家录取他呢，不是因为看他的成绩，而是看他成绩以外的东西。那我在想，其他族裔那些就是考试成绩比这个我们这个亚洲人可能少了100多分，少了300多分，少了400多分，我们看到这个分数上的这个差距，我们没有看到在分数以外的其他领域，比如说社会服务啊，或者这个其他政治热情上，可能他们真的比我们强很多。
刘平，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大学入学处确实也是对于亚裔学生，他们有一个观察，就觉得亚裔学生的同质性，所谓同质性比较高，就是说 A 和 B 都是亚裔的话好像区别不是很大，都是成绩全优，然后呢学古典音乐，比如说钢琴小提琴等等，他们觉得就是在其他方面他给校园文化带来的多样性要少一些。那么您对于这种批评您怎么看？
是的，因为大学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只传授智育的地方，所以或者说美国对于孩子对于年轻人的期望包含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他是不是能够去领导别人，或者是他能够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力，或者他能够说服别人，或者他就很热服务社区。所以我有一次看到这个美国奥巴马总统提名了一个人出任公职，这里面写到一点说这个人呢是这个英籍童子军 Eagle， 哎呀，也就是说他这个他是一个英籍童子军，就相当于他是什么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或者他曾经有过非常重要的资历。因为这个童子军他所做的是服务社会，是参与人群，是这个当然也培养他这个领袖才能。所以这个恐怕我们在亚裔或者其他任何族群的人了解美国的这种审核入学的这些标准的时候，恐怕在这方面应该更有更多的了解。
好，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我想稍微讲一点，这个可能亚裔家长不太听的话。首先呢，就是亚裔家长都喜欢小孩这个望子成龙望子成凤，望女成凤，结果呢亚裔孩子申请私立名校的比率相当高，因此在这个这些私立名校的这个申请人当中亚裔比例很大，相反的最后呢产生了一个录取率比例就低了，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亚裔孩子往往会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同时申请多个名校，那么结果呢他们当然只能录取只能有一个学校他会上，但是给名校产生了一个印象，就是这些亚裔孩子同时会去很多地方，我给他一个名额，很珍贵的名额给了他，他未必会来，我才不想冒这个风险，这个反而降低了录取率。
第三个因素，亚裔家长经常是在攀比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的表现如何，而且这个攀比的做法常常是通过中文学校，那么结果呢，就是很多孩子的这个爱好在家长的引导下最后成了家长攀比的内容，比方学钢琴啊等等等等，自然的这个亚裔孩子在家长的影响下他们的爱好就趋同了。这个问题不出在孩子身上，出在家长身上。第四个问题是孩子的领导力，孩子们的领导力如果他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亚裔，我觉得和白那个其他族裔没有什么差异，真正的问题出在第一代孩子的第一代移民，特别是他们从小在中国上了小学中学的这些孩子到美国来以后，他们的价值观和美国本土的包括美国本土生长的亚裔的价值观差异非常大。比方讲，在中国学生干部是为老师和校长服务的，不是为学生服务，所以他培养的是管理力，替校长老师管学生，不是领导力。因此这个亚裔孩子缺乏领导力与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背景有关系，这个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好，听听陈伯宏先生，您觉得亚裔本身自己有没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地方？
对，我这个觉得也是，就是最值得反省的是亚裔的家长，就举华裔吧，中国人。中国人到了这里之后呢，基本上把中国人的这种文化习惯、思维习惯哈，这种都带到了这里。比如说中国我们都知道叫做莫问国事。中国人动不动就以那个我不关心政治为自豪，认为我只关心赚钱，我只关心生活安稳。所以因为在中国他有政治关心政治有风险，甚至可能坐牢啊，说的不对的话呢可能这个因言获罪啊，这个有文字狱。那么结果他到了美国来之后，他也管孩子也是这个方式啊，动不动就是这个要孩子刻苦学习啦，这个钻牛角尖啦，进象牙塔当书呆子，跟他当年一样。然后而且不仅是如此，对这个孩子还这个用打骂的方式来管理，连打带骂甚至威胁。我亲眼看到我周围的很多那个中国家长啊，教育的孩子跟美国孩子又形成很大的对比。他们举行那个派对 party 的时候，中国的孩子普遍显得比较害羞内向，而且显得有点胆战心惊，但美国的孩子是侃侃而谈，就是欢笑自如，多数是这个情况。而中国的孩子甚至有时候有的人成绩非常好，有几个孩子上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但是到家里来参加 party 去，表情呆呆的，招呼人都不太爱招呼。这个父母说话他才说话，说这些我就深深感觉到有一种这个父母把这种文化带来对孩子这种陷害、这种戕害啊。我觉得这些孩子到了美国之后，他应该是如香水鼠，在另一个层次上如香水鼠，就是说到了美国之后，你就是个开放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美国的最大的优势、最大特点就是多元化。现在我就看到一些亚裔的孩子或者华裔的孩子，我说你如果不能进名校，我就问他，那你去某某某大学吧，他说我不去。我说为什么？他那里中国人太多了，他自己也不愿意去，就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多元化的这种环境。说这个确实给美国造成了一个两难，如果你去全是中国人的吧，你又不愿意，你如果是去了一个多元化，你又觉得这个入学不公平。我觉得美国的教育需要改革，需要在这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就在民权法案和这种这个多元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好，张国先生，您刚才说到您女儿这个例子哈，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我想就是说，美国的大学他在要强调突出自己这个教育的成果方面，他也跟踪他的大学毕业生离校以后他们的成果。那么很多他们就觉得呢，亚裔的学生，那么有一些我看到过一些报道，就是说亚裔的学生在毕业以后，他担任高级白领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成为领导、成为主管的这个比例非常低。还有一个他们觉得比如说回馈学校、回馈社会方面做的也不是太足。那么这方面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你觉得这落差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白领的人那么多，但是领导职位？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亚裔也好、华裔也好，我们讲的是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些现象都体现在孩子的身上。其实这个破空刚点了一点我觉得很重要，这些都是反映出家长。中国的这些这个家长们好，尤其是第一代的这些移民，他们当年都是苦读书，而且是这个很多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对，
一心只读圣贤书读出来的。
这也是中国这个社会大环境。
是的，
对。
那他到了美国以后呢，他也是这种想法。哎呀，将来你去做个学医啊，做个医生或者做个律师，挣大钱就好了。这样呢，他就长期对小孩的这个潜移默化，造成了这个小孩子只会读书。他觉得只要把这个书读好，一切都解决了。其实，在社会上要立足，这个读书只是一小方面，
非常小的一方面。
这个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学生非常会读书，非常会考试，考试都是前三名或者前十名。可是真正走上社会，你看有创意的人、有发明创造的人很少是中国人。 或者说中国人这个比例就降了很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很死板的去记，会背，去背下功夫，这个没问题。但是要有创意的去想一个东西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就是跟我们这个培养的方法，这个
还有团队合作，
有关系。
这个也是美国非常看重的。
是的，还有你刚刚讲到这个回馈的问题啊，这个小孩子去读书读完了以后啊，你看他就如果这个名校他没有录取，他心里觉得他被歧视了，他会对这个社会会反倒有一种反感。其实他生长在这个社会里，他已经享受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照顾啊，这种资源，可是他心这样对他的心理冲击很大。还有一个，即使我们上了名校的这个华裔也好，亚裔的学生，你去看他们回馈学校，就是将来这个
捐款，
将来这个事业成功以后啊，这个向母校捐款的这个数额，这个华裔的比例就不高。这也是可能会影响招生委员会啊，在想说我到底是招一个这个白人也好，黑人也好，还是西班牙裔的人好，还是华人的时候，他这个取舍的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因素了。
刘平先生，您有什么？
我记得曾经读过一个名校的这个校长的告大一新生书，这封信里面他讲，他说啊，你们千万不要这个瞧不起那些好成绩的学生，那诺贝尔奖就是他们的。然后呢，你们千万不要瞧不起成绩很坏的学生，我们的体育馆啊、游泳池啊、大楼啊、那些高级餐厅啊，都是他们捐的。也就是说，对这个每一个我们社会上对人的期待，不只是他能够读好书，不只是他能够有好成绩，更多的是他对这个社会的回馈，对这个社会的参与，不管是管理也好，领导也好。有一个统计说，在美国这500大企业里边，是的他们的总裁 CEO 啊，毕业自哪一个学校的最多啊？大家就想就猜那些个名校，那也不商学院的，对，或者商学院的。后来发现是美国的三军官校。也就是说，那个学校他们所培养学生出来的这种领导啊，或者是你刚才讲那个创意啊什么的，他对社会的贡献更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也就是我们如果谈到说这个要了解这些学校他在审核学生入学的这些标准的时候，恐怕我们也更多的想一想，是这些学校他们对学生的期待，我们有没有符合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学校对孩子的期待？
我们习惯于让小孩啊千军万马去过这个独木桥，其实在美国啊，你要想进这个好学校啊，这个最重要的，你要让孩子有个性，你要这个英文叫 unique， 你必须与众不同，而不是说大家都要学习好，大家都去拿优，然后都会去弹琴啊，或者拉琴啊，
拿四级证书。
对
对对对，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学生本身，但是学校的这个一些，特别是名校的一些解释呢，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学校一个解释是说，我们要有招生自由，确实它是应该有招生自由，但是对学校来讲，它很多大学是接受到政府的资助的，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同时还有大量校友捐款，也就是说学校有义务要保证它的招生当中不能出现歧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评选法案虽然是有道理的，它是为了帮助当年这个长期在美国受到歧视的黑人和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子女能够有一个好的教育机会，但是好的设想的法案不一定产生好的结果。如有可能平权法案反而产生了新的社会不公正。那么我这里想指出一个现象，就是美国教育部没有关注一个问题，就是1997年以来到现在，美国各大学的招生的资料没有再公开过，因此学者们也不可能再用这样的资料来分析今天美国招生当中是不是真有歧视。如果有的话，那么美国教育部也应该向国会提出一些方案来修正法律。第一步就是教育部要，美国教育部要尽责任，把这些资料拿出来，向各个高校搜集，让专家来分析，得出一个调查报告。
好，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哈佛在这次亚裔提出申诉以后呢，哈佛自己的辩解说呢，说的是近年来哈佛的亚裔的比例从过去的18%上升了21%。这个呢，实际上对于亚裔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力的指控。还有一个，我想请你分析，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学特别注重种族、文化、经历、背景的这个多元化？为什么？对于这个社会的重要性是什么？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是哈佛大学这个回应啊，说最近几年对亚裔的招收比例从18%调高到了21%，应该说对亚裔很重视。
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刘平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那么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